认真理，把真理反而当成是个谎言。所以当我们不识别真理的时候，我们成为真理的囚徒，成为谎言的囚徒。实际上说撒旦就是谎言之父。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传讲的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军装里的第二部分是公义的护心镜。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前几次没有来，我们讲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个邪恶的势力撒旦，他在控制人心，他会常常攻击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不甘心你属于上帝。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我希望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以前没有听过这个信息的，你到网上去听一听，好吗？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全副军装的第二部分，公义的护心镜。那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的时候要穿那个护心镜，为什么？要保护你的最重要的区域，这个部位，这个地方，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肺都在这个地方。那古代的那个护心镜是用皮或者是金属铸成的，要保护你这个区域。那你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有一个义和团非常的愚昧，盲目的排外，当时杀死传教士、传道人、西方的宣教士，可能也将近300人，那屠杀了基督徒有好几万人，好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上百万的人死于他们的刀下，非常蠢，非常愚昧。一场运动，只要你家中有一根火柴，那认为是洋火，就要杀死你。只要你手中拿的是铅笔，是一张洋纸，也要杀死你。你读外文书，当然要杀死你。就是这么一种非常愚蠢的一种盲目情绪、排外情绪的这么一种人，他们认为刀枪不入，好，认为你没有办法伤我的身体。其实我们知道血肉之躯怎么能面对钢枪洋炮，不可能，是吧？还是现代人聪明，所以现代人打仗知道要注意，要有穿上一个防弹背心，因为这块太重要了。所以古代人也是这样，所以要穿上一个护心镜来保护你重要的区域，因为这一块被伤害了，你的人基本上就瘫痪了。所以圣经上一个比喻说，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必须穿上公义的护心镜。为什么？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里面就是你的外面，你的心随时可以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诱惑、撒旦的影响。所以圣经劝我们要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所以我们上次说真理的腰带，就是说我们公义的护心镜。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没有圣经可以看这个上面的经文。来，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我们就读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你是至高的神，你是至圣的神，在你里头毫无黑暗，毫无黑暗转动的影儿，在你圣洁的面光当中， 我们知道自己的不义。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义，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伊甸园当中都有撒旦的诱惑和试探，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又面对许多的陷阱，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诡计。主啊，求你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刚强的人，在你的面光当中成为刚强的战士，让我们走属天道路的时候，靠在你的大能大力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不活在虚谎当中，不活在魔鬼的诡计当中，让我们一生向着你活着。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也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子民，让我们活着向你。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愿我们的崇拜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用这样的比喻是说，你穿上全副的军装，系上腰带，戴上公义的护心镜。那我问大家，这儿的公义，这儿在圣经里讲这个公义，有的时候翻成是义，有的人翻成是公义，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头它的意思差不多， righteousness 跟 justice 差不多。那就是说你身上要有义，你带着这个义才能面对魔鬼的攻击。如果你身上没有义，你就是魔鬼的败将。你当被魔鬼使用的时候，被魔鬼捆绑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还意识不到。那我问大家，这儿的义是指谁的义呢？是指人的义还是神的义？神的义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军装，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身上要穿上上帝的义。所以第一点，我请弟兄姐妹知道，上帝是那义者，上帝是义者。圣经反复教导我们，只有神是 righteous one， 他就是义，他所做的全然正直，他所做的没有一样不对的，他里头没有黑暗，他全然良善。所以当我们说 righteousness 或者 justice 的时候，你要明白上帝的本身他就是义。上帝做一件事情，上帝采取一个行动，上帝一个作为，他不是要根据上帝之外还有一个公义的标准，或者有个义的标准，上帝必须要符合那个义，符合那个义的标准，他才叫义者。不是的，上帝本身就是义，上帝就是义的本体，在上帝之外没有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一个人义不义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义的标准是什么。圣经告诉你，义的本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义的本体，上帝的里头全然正直。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啊，上帝之外没有义，上帝之外都是弯曲，上帝不需要符合你的义的标准，你的义要符合他的标准，上帝就是义的本体。你离开上帝，你就是不义。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背向上帝的时候，他无论怎么认为他的道德是良善的，他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了不起的人，圣经上说他是个不义的人。你向着上帝，你就是义。为什么？上帝是个源头，就像一个溪水一样，你离开这个源头，你溪水就枯干。所以你必须要靠近这个义的源头，你才是义的。所以一个人义不义，就看他是不是靠近这个义的源头。上帝就是义的本体，不是在上帝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义。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就是呢义者， righteous one。耶稣就是义成为肉身。我知道讲了这个大家觉得很抽象，当我们现在说某某人他不符合公义，某某人做事情不义，你知道他义的源头在哪儿？义的源头在上帝那儿，没有上帝就谈不上有义。因为上帝是义者，我们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我们人里头来渴望义，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义的，就是那些邪恶的人他也称颂义，称赞义。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谈到义，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那义者，义就是他的本体，上帝就是义的本体。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 人人渴望义，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义的。为什么？我们是按照神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没有个动物来渴望义的，但人渴望义，就是你不义你还是渴望义。所以在中国的语言里头有许许多多关于义的说法，我再搜索了一下，在中国的文化的里头，语言的里头，关于义的成语就150多个，生活当中关于义的语言太多了。你看这儿有仁义自敬，你到一个人，我对你很好，我该做都做了，我该行的都行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弯曲，这个时候我就说我仁义自敬了。他知道我该做的我做了，我做都是对的，我仁义自敬了。那义愤填膺，你比方说一个人卖假药把一个人的眼睛给义瞎了，这时候大家一听说这个以后，大家这个卫商啊，这个赚钱无道哈，身材无道的人，大家马上就是义愤填膺，是不是这样的？那有看到有人家不养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父母流浪在街头，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太不仁义，太不道德，忘恩负义，然后说养老是应尽的义务。你看看，我们人都在谈论义，我们向往义，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义，但是我们知道冥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人他就要有义，没有义他就不是人。知道人为什么会向往义吗？因为上帝就是那义者，上帝就是义的本体，人照他形象造的，人的里头渴望义。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义薄云天，义无反顾，义气相投，义不容辞，大义凛然等等，都是告诉你人跟动物不一样，你向往义，你渴望义，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义。大名鼎鼎的孟子讲过这段话，我喜欢吃鱼，我也喜欢吃熊掌，怎么办？那最好是又有鱼又有熊掌是最好，对不对？可很多的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你必须做选择，你要鱼就不能有熊掌，有熊掌你就不能要鱼。哎，人跟动物不一样，神给你是个珍贵的礼物，是自由，是选择，你可以做选择。这关键的时候怎么办？你要鱼还要熊掌？他说那好了，两者不能都兼，那我只能放弃鱼，我吃熊掌吧。你可以选择。那孟子做一个比喻，他上面是说生也是我所欲也，我当然要活着，我当然我生命充满勃勃生机，我希望我活得很好。可是很多的时候有义我也是我所要的，我要追求义，我要寻求义，我要成为义人。可是人生有的时候你必须做选择，人生就是由选择构成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是由成为什么样的人。动物不会选择，猪马牛羊不会选择，你是人做选择。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孟子说啊，两者不可都兼的时候，我舍身而取义，义是我作为人，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没有义我就不是人了，我活着就没有什么珍贵的价值。从弟兄姐妹，这是中国传统了不起的地方，这是我们作为华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传统。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可以知道求义，舍身取义，了不起。为什么？人是神造的，人里头渴望这种义。但是我问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成为这个义呢？在中国的传统里头，君子有许多的特征，义就是君子的一个特征。如果你是君子，你身上有没有义？没有义你就是小人。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上帝的面前我问自己，我是一个义人吗？用中国的文化的传统语言来说，我不是小人吗？我是君子吗？我问大家哈，大家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我是君子吗？想三秒钟，我是君子吗？孔子大谈特谈君子，我们来想想这个。孔子说啊，君子啊，他所领悟的都是义，小人呢、啊、 脑子里想的就是利。但是君子啊，和而不同。虽然表面上我们看法不一样，但内心我们是合一的。小人呢，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可是内心里头啊，勾心斗角的。他说君子啊，内在光明磊落，那小人里头阴暗算计。他说君子啊，凡事得想到自己的问题，求诸己，我自己有问题。那小人呢，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责任，都是别人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那君子呢，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呢总是想不到别人，总是想到自己，人家比他好的时候你心中就发酸，要毁他，最好他倒霉。他君子呢，他的德啊就像和煦的春风一样，那小人的德呢就像草一样，风哪儿刮他就往哪儿倒，他没有原则，他没有德性。那小人君子呢有三位，敬畏上天，敬畏上帝，敬畏大人，有高位的人，敬畏圣人之言。小人呢根本不敬畏上帝，不敬畏天，更不敬畏那些圣人之言，他反而侮辱他。当你读过这个以后，不要按照上帝的道来衡量自己，你就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你说我们是小人还是君子？我们也就按照神的道来衡量自己哦。我们说按照自己中国人的传统来衡量自己，你是君子还是小人？所以上帝不能让你穿上人的义来面对魔鬼，因为人的义是什么你明白了。孔子这样教导别人，孔子是不是一个义人呢？孔子本身是不是个义人呢？我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人向往这个义，称颂这个义，教导人要成为义人，连中国人教的这个孔子他自己是不是个义人呢？你们知道孔子被称为大臣至圣先师，至圣了，没有比他更圣了，了不起了。这儿有一段话，他有一个学生叫范慈，他说老师啊，你告诉我怎么种地吧。孔子说不要问我，你问农民去，我不懂。那学生又问老师啊，你叫我学怎么 种菜吧，哎，我不懂。好，那学生知道老师不能回答他，学生就走错去了。这时候孔子骂了一句话，这个家伙，这个学生是个小人。你知道看到什么问题吗？一个教导别人成为义人的人，一个以教育加文明的人，他看不起这样的人。庄稼人他是看不起你的，农民他是看不起你的，你扫地他是看不起你的。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义，孔子所讲的义。如果你的教育都不知道人的尊严，你的教育本身就没有尊严。可是我们华人鼓吹的向往的境界就在这儿，这种义当作军装穿在身上，因为面对魔鬼的攻击吗？我们人都看出他的问题，魔鬼更看出他的问题。你知道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子羽，子羽眼睛小，鼻子小，头长得很丑。他来跟孔子来读书的时候，孔子一看这个人其貌不扬，将来肯定不成气候，就拒绝他。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义，你看不出，你看到人的外表，没有看到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中国的向往义、渴望义，但你能成为义者吗？没有的。所以圣经上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端不能进天国。人的义还有多少人能告过孔子的？ 你的业高过孔子吗？孔子在外面教导学生，回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老婆关系怎么样，因为他要求很高，他的吃的肉红烧肉必须要 吃的方寸一样大，四边一样大，很正，然后摆在碗里面还不倒。如果你娶这样的老婆，如果你嫁给这样的丈夫，你好日子过吗？所以圣经上说，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你有这样的意义，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意义，你有这样的意义，孔子能有你这样的意义，可是你的意义就像一个圣经上所说的，就像个污秽的衣裳。说孔子需要救赎，弟兄姐妹，孔子需要基督，论语需要圣经。中国现在是在鼓吹鼓动要读经运动，读论语，好的，但是不够的。圣经没有圣，如果论语没有圣经，它是不完美的，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义。孔子没有基督，他都不知道什么叫至圣，他自己反而认为大成至圣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说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这个义不是你自己修养得来的义。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道。那好了，那既然叫我们戴上这公义的护心镜，这个义不是指人的义，人的义就像个破烂的衣裳，撒旦一看到你穿破烂的衣裳，你根本没有穿盔甲，根本没有护心镜，撒旦要进入你的内心太容易了，是不是太容易？太容易了。你知道有个问题哈，在中国的传统的里头，在我们华人中间，有道德修养的人自认为自己是有义的人，自认为自己有仁有义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他什么特点？他的心的里头啊，一定是非常的高，是不是？你们知道中国不是过去有人说吗，举世皆足，唯我怎么样？独清，唯我独清。他这里头有一种悲悯是对的，可是他里面有一种高傲，一种骄傲。你看你芸芸众生都是不仁不义之徒，你看我是个义者。就当一个人看不到神的义的时候，他越是修越是养越是追求这个义，他的里头慢慢就膨胀起来，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不仁不义之徒，你们需要被拯救，我不需要被拯救，我们是来救你的。这就是人的骄傲。所以为什么用人的义的时候，你的里头就开始膨胀起来，这是一种道德的狂妄和骄傲。那这个呢，恰恰是魔鬼攻击人所在的地方。魔鬼在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骄傲，是不是？因为他尊贵，他荣耀，他美丽，他有聪明，而且他有能力，所以他想与上帝同等。所以骄傲是魔鬼的首罪，是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只追求人的义的时候，他的确是比芸芸众生要高贵的多，要了不起的多，要干净不少，但因此他心中就产生一种刚硬的心，你们需要拯救，但我不需要。我见过不少国内的学者哈，他基督教是好东西啊，是好东西，这些中国人的确是需要救赎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自己不需要的。那这是交代了一个问题。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的义都是有毛病的，人的义像破烂的衣裳，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叫真正的义，你明白吗？孔子的大问题是什么？孔子从来没有告诉你什么是义，义的准确的标准是什么，他没有，非常模糊。他说你自己从生活中经验去体验吧，见利思义。当你看到利益的时候啊，你想一想义是什么，见得思义，我要得着，我有成就的时候，你想什么是义，你去体验一下，然后你知道什么叫义了。他还不知道人心多邪恶， 人可以用自己的大脑袋瓜为自己想要取得的利制造许多的理由。就中国的传统，我们讲博大精深，我觉得后面两个字要改一改，是博是大，谈不上深。因为对人性的黑暗的深渊，中国人了解太少太少，连孔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需要被拯救。所以上帝说耶稣基督来了要成为我们的义，这句话在旧约里头就开始预言了，不是到新约才有的。这句话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圃，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 The Lord is my righteousness， 上帝就是我的义。这句话弟兄姐妹，孔子八辈子也想不出这种话，他永远会说我们追求那个义。那义是什么呢？孔子蒙蒙糊糊的也不清楚。我们有个理想的人格模型的是君子，怎么样究竟是一个义呢，完美的义呢，他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上帝就是那义者本身，你离开上帝多远，你有对义的真正的内涵就有多远。但圣经上说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义，直到有一天上帝说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义要来到人间。义原来不是一个规条，义不是个规条，义不是一套教义，义不是一个理论，义不是一种道德理想，义是什么？义是一个位格，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有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你一生求义，你能比孔子更厉害吗？我问你，在中国历史当中有几个人比孔子更义的？有没有？有没有？文天祥了不起，他是不是比孔子更义啊？所以当你穿上人的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面对魔鬼的诡计，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的人的义就像破烂的衣裳，人都看得出你的问题。撒旦更知道你的义有几两重，他要攻击你易如反掌。所以义来到这个世界，那个义者就是上帝自己，在基督里成为人。所以基督来了，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在他的里头成为神的义。如今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眼中 You are righteous，在上帝眼中你是义的，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义在本身，你靠近上帝你就变成义了，你不理上帝你就是不义之徒。也许你脑子里面有一点点义的概念，可能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义。所以神教我们穿戴公义的护心镜，就是要替代基督。基督不在你的里头，你身上没有护心镜，魔鬼要攻击你太容易了，因为你本身就是活在黑暗当中，本身就属于魔鬼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没有罪的，基督是全然正直。基督讲过这句话，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的罪呢？孔子不敢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太太就说他不是这么回事，他教导你们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他的学生会怎么说？他的学生说不会的，那子女就说我的老师根本就看不起我，因为我长得丑一点他就看不起我。那范词就说他在后面骂我是小人，是不是？那基督不是这样，你看基督是怎么样，他对待知识分子像尼哥底母他很清楚，他不讨好有权有势的人。对待尼哥底母的时候他怎么说？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根本进入不了神的国。可对那些要饭的、瞎眼的、长身上有病的，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他怎么样？他爱你，他拥抱你，他手摸你。这是义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不知道真义的时候，我们活在假义的里头，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仁义，认为我这样的人不上天堂水上殿堂。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义，人堕落以后，我们的义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反而认为自己是仁义之境，不需要悔改。孔子需要悔改，孔子的后代当然需要悔改。所以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里头的公义的护心镜，就是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头。当撒旦要攻击你的时候，撒旦怕的不是你，明白了吗？撒旦怕的是谁？怕的是基督。你们也看看四福音书里头，当基督站出来的时候，魔鬼就逃跑，因为那是义者，他的身上无邪可及。那撒旦站在我们的面前，马上看到我们里面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黑暗，你里头有骄傲，有狂妄，就是一个像义者，像这个孔子这样的人，他在里头仍然有很多的破绽，撒旦可以攻击他，可以利用他。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自己。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神而来的义。弟兄，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要明白，当你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戴上公义护心镜的时候，你问自己，我有基督的义在我的里头吗？基督住在我的里头吗？不是因为我行得好我才成为义。孔子说我要努力啊，我要努力啊，成为一个义，这个动机是不错的，可他没有意识到罪在人的里头，敌人捆绑有多深，人永永远远不可能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义。在人的眼中，我们说活列鸡群，你这个鸟比那个鸟稍微高一点，不等于说你真的是大成至圣先师，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穿上基督。当你读了这个圣经以后，我最后一部分，你明白上帝是义的本体，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渴望这个义，追求仁义，就像孔子一样，孟子一样，了不起。跟人堕落了，人的义都是个破烂的衣裳。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孩子，你看问题你的眼光也更高一点，从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爬在地上看，你永远不明白这个世界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们说基督就是我们的义，你要穿上基督，基督在你的里头，你里头跟义的本身已经连上了，那个上帝这个义的本源已经连上了，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魔鬼怕的不是你，而是在你里面的基督。可是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帖撒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们既然属于百昼，就应当谨守，把爱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在头上。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公义的护心镜，那个公义是基督是我们的义，可是这儿他又说把信和爱当着护心镜遮胸，就很显然叫的义跟爱跟信怎么样是平行的，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义不是你自己修来的养来的，这个信是信来的，信就是接收的意思。主啊，我像孔子那样已经了不起了，我修我养我训练自己的品格，争取做一个义人，可是那是律法的义。那信是什么？接受，我知道我的义像破烂的衣裳，让基督的义进到我的里头，我没有办法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基督成为我的义，这叫信来接受。当信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的义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撒旦怕的是这个。再到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要提醒的，这儿还有个爱，那叫你的生命义在你的里头彰显出来。你说我里头有义了，可是我的行为像个小人，你错了。如果基督徒你的行为还像个小人一样，弟兄姐妹，你里头没有义。 那就没有意义。但是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有信心义的时候，我们眼光不是看到自己，我们看到这位义者本身，上帝本身。主啊，我仰望你，看看我的本性，我污秽不堪，我做的一些好事，我做一些正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像个破烂的衣裳，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没有什么狂妄的。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因为今天讲到义，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义。孔子有个学生叫宰予，宰予有一天睡觉，白天睡觉给老师逮住了，那孔子就非常的生气。孔子讲了这么几句话，孔子说啊，这个学生啊就像一段烂木头，你怎么雕刻都没用，大白天睡觉朽木不可雕也。这是我们现在人他都知道这段事情，是不是朽木这个人不可雕。然后后面讲，这个孩子这个学生这个人像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是不可粉刷，和粪土做成的墙你怎么刷臭气还有，你怎么刷都刷不平的。他这种人啊，与鱼何足，不要责备啦，讲也没有用，放手吧，拉倒吧，他是粪土，他是朽木，你讲什么。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做过老师的，有没有？我们中间不少人做过老师的，对不对？老师看到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你就会发现这种感叹，是不是这样的？朽木不可雕，是不是这样的？粪土之墙粉刷没有意思，没用了，别讲了，讲多了这边没有用。那这是孔子的态度。孔子为什么？他从一个外在的角度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不可雕，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气候，没有什么前途，将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人就这样的，就粪土了。那这是人看人的时候。但是我再讲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你看这段圣经，你看看这段圣经，你注意一下哈，基督太了解彼得了，彼得骄傲自义，这个人有胆量，这个人有勇气，有徐气之勇，朋友有难两肋插刀，就这么一个人，性格之帅。但是基督看到他生命中的很多的污点，他骄傲，他自义，人家都违背你，我到死我也跟从你，我不会违背你的。基督知道了，你看基督讲什么？基督说：“西门啊，西门，你注意一下哈，圣经中常常有一个人名字提两次的话，那个地方就不得了的事情了。摩西啊，摩西啊，保罗啊，保罗啊，西门啊，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们，像塞塞子一样。我上次讲过了，撒旦要塞你，看你经不起这个颠呢。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们有想过基督为什么这样的祷告？要说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学生可能要出卖你，你的学生可能要抛弃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祷告？你怎么祷告？上帝啊，叫我的学生不要出卖我，因为出卖我把我推上这个十字架太痛苦了。你是不是这样祷告？基督在这儿有没有祷告？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要出卖我，叫你不要否认我，有没有？没有啊。基督怎么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教你怎么样不要失去信心。他为什么要这么祷告？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要这么祷告？为什么？彼得肯定是要跌倒的，肯定是要否认主的，基督早就知道了，早就告诉他了。但是基督说，我为你祷告，让你的里头的信心不至于失去。为什么？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能回头；你没有信心，你永远走下坡路，变成魔鬼正眼里的人了。那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看自己，信心是仰望那位主。你看自己，我很软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就像孔子讲的，我就是一块朽木啊，我怎么变成一个栋梁之材？我就是粪土之墙啊，我身上哪有馨香之气？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孔子跟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孔子看到一个人是朽木，是粪土之墙，不可雕不可刷，没用了，我不责备你走吧，他对他无能为力。但是基督说错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朽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粪土之墙，世界上只有粪土老师。因为你不能改变别人，但基督可以改变你。基督是心灵，就是说基督在我的里头，基督就可以把粪土变成宝贝，可以把朽木变成栋梁之材。这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当撒旦在你的心中的时候，有两个攻击是这样有的。当你追求义的时候，你狂妄，你骄傲，你觉得我比世人都有义。另外一个攻击是什么？上帝啊，你看看我，就像一根朽木啊，你自卑，你没有信心，我就是粪土之墙啊！你看我跟随耶稣这么多年，我身上还没有馨香之气，是不是？但是基督说，我为你祷告，你不要失去这个信心，只要你心中有基督，基督就可以改变你，跟孔子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语。当你穿戴基督的时候，你公义当被护心镜的时候，撒旦不能攻击你。为什么？你已经有基督的义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护心镜。但是你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追求义，活出义，把基督的义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义是什么？义就是对，义就是正，义就是直，做我该做的。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圣经上说，你若知道神是义的 righteous one， 凡行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基督徒要寻求义，不能让你可以站在神面前夸口，而你知道我的神在我的里头，那个义者在我的里头，我要把他的义能彰显出来。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这是主是义的一样。基督的门徒，不要说我信了耶稣了，好了，我就是义了。是在神面前是义，但你要让这个义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显明出来。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义，信德仁爱。在圣经里头，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要寻求义，追求义。第一个，你记得，一个追求义的人，首先是看到自己的不义，首先是看到自己的不义，像大卫在诗篇51篇一样，他知道自己的不义。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正直的心，正直的灵，因为我不义。当一个人只看到别人不义，只看到自己义的时候，你恰恰是不义的。你越是靠近义，你就知道自己不义，这是开始。所以你在家里头，如果只是觉得别人不义，是你才是义的，你恰恰是你不义。第二，义是直，里面没有弯曲，里面没有弯曲。一个义人，他的里头没有弯曲。人心灵深处很多的诡诈和弯曲。神造人的时候原是正直，人制造出很多的弯曲，以弯曲待别人。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你跟你配偶相处的时候，你跟你周围邻居相处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弯曲，你自己知道。不要以弯曲待人。第三，敌人要公平，敌人要公平。孔子的问题有个问题啊，子羽长得丑不是帅哥，是他的责任吗？你为什么以貌取人呢？你的岳父岳母知晓长在农村，你又有权利看不起他吗？是他选择成为种庄稼的人吗？孔子是看不起种庄稼的人，但是基督看得起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同样尊贵的，要公平啊。你有条件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些人一字不识，是因为他不愿意吗？还是因为他没有条件？敌人要有公平的，义者敌人要公平的。为什么你爱你自己的父母就不能爱你的岳父岳母或者你婆婆公公呢？你不公平啊，不 fair。 没有 justice， 是不是？我们不能只追孔子那种意义啊，你知道吗？是基督的意义在我们的里头，让基督的心情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们戴上了公义的护心镜。撒旦想攻击我们，撒旦要进入我们的内心，他攻击不了的。我们的心是什么？里面有情感，有意志，有心智，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啊。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没有结婚的这些single， 你知道情感上如果没有基督的装备，你的情感就会走歪，是不是？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没有护心镜在保护我们，我们常常就会成为魔鬼的一个靶心，他攻击我们。在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今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让我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我是君子还是小人？但是基督的道不仅在那个程度，他是在你的面前问你是义人吗还是不是义人。我问大家，我们是义人吗？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义人？是不是？哎，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义人？为什么？是你选择好吗？是因为基督的义在你的里头，所以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义人。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把基督的义彰显出来？有没有？我们仍然是既义又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义，追求义，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寻求义。我刚才有段经文我忘了，哎，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义。如果你的身边的人都是活在黑暗的国度的里头，他的义的标准就很可怜。如果你跟他的义来看齐的话，你越来越不义。第四点，如果基督的义在你的里头，你的良知越来越敏感，你知道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righteous， 因为基督在你里头教导你。愿主的话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是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请大家说，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一起来说，用公义当着护心镜来遮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谢谢你，你是那义者来到这个世界，主啊，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今我们可以站在父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心，而是你成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把你的义披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今天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活出你的义，让我们在人前能光照众人，彰显你的美丽，彰显你的义。我们把我们中间生病的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我现在恳求你的圣灵触摸他们那个生命当中有病痛的地方，你释放他们，你怜悯他们，你医治他们，让他们经历你的大能。我们中间被罪捆绑的，主啊，你是那义者，你释放我们，让你的义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彰显你的义。我们正在寻找工作的，主给我们开门，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供应我们的神，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仰望你，愿你的义在我们的里头彰显你义的美丽。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那个关于1:5代施工有个报告，我们把时间我们请他们来做报告。